天灾人祸，世界滑向深渊，善恶征战，教会经历考验。圣经预言揭示真相，打开结局，展现未来。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学预言，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学预言。我们今天来继续的看启示录第四章，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看到在天上有你神圣的宝座，有庄严的场景。主啊，在我们今天继续的来打开启示录第四章学习的时候，恳求圣灵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上一次的学习中间呢，我们回顾了我们在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对第四章第五章在这个认识中间呢所走过的三个阶段。那么有人问呢，那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还会有人提出与怀亚伦的著作不同的看法呢？这方面呢可能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本会啊开始和福音派接触以后，特别是在美国中这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怀著基本上被一些学者不重视了。七十年代之前，我们的这个学术论文呢大量的都是引用怀著，可是从七十年代开始，学术论文上面就慢慢的就不再引用怀著了。所以这个迹象呢也表明对预言之灵的不重视。那么这些人即便是看见预言之灵有明确的说法，由于他不重视，也许他就不在乎了。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手稿，就是我们要说到的啊，这个关于二十四位长老他的真实的身份，他是在1988年重新的这个把原来一些没有公开发行的手稿公开发行之后啊，我们才看见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们这种观点呢已经形成了。那么第三一个原因嘛，无非就是标新立异了。要寻找学术上的独特的贡献，就要推翻之前的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观点和立场。那么这个第四章第一节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时间，这个异象所见到的时间呢是在第一个异象之后，地点是比原来看的这个异象更高的一个地方。而且清楚地说明是有一个敞开的门，是从那个敞开的门里面看见的。我们上一次呢已经给大家介绍，怀世母说他就是借着这个三章第八节这个敞开的门看见里面的宝座和宝座上的红。那么我们把这段话呢再次的重复一下，他说有一位看见这一切，他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启示录三章八节，由此可见上帝的宝座笼罩在应许之虹下面，那虹是永约的象征，表示怜悯与诚实相遇，使看到的人赞美上帝。那么这一道门里面看见的啊，约翰要被指示的是以后必成的事，他第一节就说清楚了，就是在约翰公元95年他见到异象，那么异象中这一位像这个吹号的声音的这个大的声音对他说，说我要指示你以后必要成的事情。这已经和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是一致的。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也是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第19节说，所以呢，你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么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可以说是写当时的教会和后来的事情。那么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它必然是写将来必要成的事情，而不是回过头越过60年 就好像我们用文雅一点的语言来说，风雨飘过60年，现在重新带你重返啊基督升天的那个场景，让你回顾一下，它不是这么一个情形啊。那这些人在读到第5章的时候，可能就专注于啊第5章是如何，这个羔羊是如何出现的，哎，他好像是刚被杀一样的，于是就发挥想象力，这个就是刚刚升天的这么一个情形。结果就把这个第4章第1节这个总的帽子给忘了。第4章第5章啊，它是同一个场景之下，在同一个地方描写的。那么第5章不过是第4章的继续，就是要告诉他，这就是将来啊往后要发生的这件事情。这样的人的研究圣经啊，就多少和那个熊掰苞谷差不多，是吧？掰一个夹了一下，然后再掰第二个的时候把第一个掉下来，这俩人连不到一块儿。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再次提出一个原则，就是我们阅读圣经、理解圣经啊，首先呢要仔细的在圣经的经文之下来倾听圣经的声音。他说是以后要成的事，那你就千万别给他解释成以前的回头去看的事。那么其次呢，我们对于特别是启示录在这个时代赐给我们的预言之灵，他是怎么解释的，他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话出于基督的证言，出于耶稣的证言，来帮助我们来理解启示录或者是其他的圣经的章节。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也要分外的留意。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的第4章，第4章第2节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么这里边呢出现的这个宝座呢，它是安置在天上的，表明这个宝座它不是一个移动的宝座，在宝座上坐的那无疑是天父上帝。那么宝座啊，发出这各样的亮光，那么约翰没有什么词儿可以描写了，就是说它好像是碧玉红宝石啊，又有红围着，那个荣耀像红一样的闪现，又好像绿宝石，但是用尽了各样的那种发光的宝石来描写宝座所发出的光辉。这一段描写与以西结书第1章啊对于宝座和宝座上的红的描写也极其的相似。请看以西结书第1章第26节，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那么再请注意下面这一句，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么这个描述啊，说明坐在宝座上的上帝的荣耀，他所发出来的光辉，他的形状呢，看上去就像是云中过后出现的彩虹那样。怀师母在《先祖与先知》第8章洪水之后的第8段，对把这两段经文呢连在一起，他说在天上也有仿佛红的荣光围绕着上帝的宝座，并覆拱在基督的头上。先知说下雨的日子，云中的红的形状怎样，宝座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以西结书1章28节，蒙启示的约翰说，我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当人类因犯大罪而遭致上帝的刑罚时，救主就指着云中的红，并指着宝座和自己头周围的红，作为上帝向悔改的罪人发怜悯的记号，为他们代求。那么这道红呢，可以认为是上帝慈怜的标志。在历代愿望的第53章最后离开加利利的第30段，那怀师母呢有这样的一段话说，那环绕天上宝座的应许之红永远见证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红向全宇宙说明上帝永不丢弃他那与罪恶搏斗的子民，这红也向我们保证，只要上帝的宝座一日存在，他必赐给我们能力和保护。那么在这道红之下，上帝的宝座究竟是什么样的宝座呢？我们在另外的一本书《心理品格与个性》第十一篇《情绪问题》的第43段说，这道红就代表上帝活泼的应许，其下是施恩座，凡运用上帝所提供的恩典，将基督生与死的功劳据为己有的人，都在立约之红中拥有蒙天父悦纳的有福确，与上帝的宝座一样长久。这个彩虹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是非常的丰富的。在怀伦圣经注释《约翰福音》的第138段说，云中的彩虹是阳光与雨滴结合而成的，同样围绕宝座的彩虹也象征着慈爱与公义的结合，不能单靠公义，因为这会掩盖宝座上方应许之红的荣耀，使人只看见律法的惩罚。没有公义和惩罚，上帝的政权就不稳定，只有公义与慈爱相结合，才能成就救恩。当我们看到世界的救赎主耶和华的律法时，两者的结合会使我们感叹说，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并且这道彩虹它保证上帝是信实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虽然我们得罪了他，不配蒙受他的恩宠，但他却亲自将那不可思议的请求放在我们口中，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弃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不配与过犯之时，他已担保他自己要垂听我们的呼吁，也将他宝座的尊荣作为实践他对我们所说之话的保证。上帝的荣耀以红的形式停在这个宝座之上。怀师母在预言之灵卷一第七章关于洪水的第25段呢，说宝座上和他头上的红还象征着上帝的荣耀和怜悯，为了悔改之人的益处而停留在那里。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些论述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明，这个彩虹所遮盖的宝座它就是施恩座，而施恩座就是在约柜上方，那么这个地点就是上帝的至圣所。应许之红给我们盼望，给我们信心，使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以他的神圣的宝座的尊荣来作为保证，凡是我们靠基督来在他面前的，他不丢弃我们，他要凭着他名的缘故来帮助我们。上帝的温和要使我们成为大。我们在前次给大家介绍了基督的国度呢，分为恩典之国和荣耀之国，那么这个彩虹就是恩典之国的象征和证据。在奇妙的神恩五月恩典的约第201段，怀师母说，圣经描述在天上有一道红围绕着宝座，基督的头上也有红，象征上帝的慈爱环绕着地球。人因自己的大恶惹动上帝的愤怒时，人类的代求者基督便为人类辩护，并且指着云中的红作为上帝对犯错之人有大怜悯的证据。所以这一个场景的描述，我们看到一个宝座，看到宝座上方的红，那么这个场面所带给我们的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上帝神圣的权威和上帝不改变的爱。让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的描述。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约翰他是在异象中间来看到这一切，那么上帝呢，也就是给他看到他要看见的，就是有一些物件呢他没有让他看见，所以呢他也就没有描述。先知他只是描述他在异象中间所看见的，并不是给他所看见的这一个地方做全面的 细节的描写。那现在呢，这个约翰就把眼光从宝座啊挪开，上帝呢将宝座的周围启示给他看，请看第四节，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这个是圣经中间呢第一次出现24位长老。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长老他的位置是非常的崇高，他们坐在哪呢？他们是坐在宝座的周围，他们不是站在那儿的，他是坐着的，而且他身上穿的是白衣，那么头上呢还有金冠冕戴着。我们在第一章啊，启示录第一章我们已经说过，就是在第一章所看见的他的全身的白色等等，这一切呢都指向审判。那么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这也是一幅非常神圣的画面，圣洁、庄严、肃穆、神圣，甚至呢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词，威武。那么这24位长老的身份呢，我们暂时先放一放，我们先只说他不可能是什么。有人呢认为这个场景呢就是耶稣升天的场景，而这24位长老就是在耶稣复活之后随他一起复活的这些义人中间所挑出来的代表，或许呢也包含在耶稣复活之前旧约中间有复活的如摩西或以利亚这样的人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按着地上的这个圣所24个班次服务的祭司那样坐在天上，如果退一步说这个场景真的是描写耶稣升天来的场景，那么这里就有问题了。第一呢，是耶稣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这24位长老呢就已经坐在宝座的位置上了，等第五章耶稣出现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坐着，而耶稣反而是站着，这个是非常的不合情理，同时呢也不符合逻辑。他们要来也是跟在耶稣的后面来，而不可能在耶稣升天之前这些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比他还先到那个地方，而且呢还已经戴上了金冠冕，非常庄严神圣的坐在那儿等候耶稣啊这个羔羊的出现。所以一个错误的解释啊，你只要稍加运用基本的逻辑和常理，你就可以看出它是多么的不合理。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说哎，这个24位长老不是地上有24个祭司他24班次吗？可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地上之所以有24个班次，就是因为人的注意力有限，所以他把一天啊分成24班，然后让祭司呢一班一班的来。这24个祭司他从来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但是这里所出现的祭司呢这里所出现的24位长老啊，他是同时坐在宝座上，况且地上的24位祭司他们在圣殿来服侍的时候，他永远是站着的，他不是坐着的。还有一点呢，普通的祭司啊，他是没有资格啊来进入至圣所的，每年一度啊只有大祭司才是有资格来进入至圣所。我们知道地上的圣所呢是天上圣所的影儿和样式，那么他两者之间虽然不是100%的对等，但是它有一一对应的方式。上帝亲自的制定了上帝亲自的在山上给摩西这个样式，又赐给异象给大卫，教他们如何来建造圣所也给圣殿建造的模式。他不可能一到天上这个时候给约翰启示一下，就把原来这几千年的这个模式全部给打乱了。上帝不是人啊，不是朝令夕改。我们刚才还谈到这个红向我们显示上帝没有转动的影儿，他的慈爱他的公义是可以信靠，是永恒的，是靠得住的。那么这里边呢设立一个宝座坐在那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其实上一次也给大家做过一些解释这里再引述一些经文，再来看一看他这个场景啊所要描述的现象。在出埃及记的第18章第13节说，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 你看呢，摩西在这儿的审判百姓的事情，那么他是坐着的，被审的人呢是站着。那么耶稣被审的时候呢也是的。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第十三节，说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审判官呢，他是坐着的，他是坐堂。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七章第十九节啊，在描写这个巡抚在审耶稣的时候，第十九节说，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你看这里呢，依然的审判官他的姿势就是坐着的，坐堂。诗篇一百二十二篇在这里呢，可以来揭示那设立宝座它的含义啊，目的在哪里？诗篇一百二十二篇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同看一下，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好，请看第五节，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所以设立这个宝座呢，是为了行审判，而坐在宝座上的他就是审判官。你如果考察使徒行传，那个保罗被审的时候啊，那法官呢，他都是坐堂的。那么这些长老他们坐在这儿是干什么呢？我们在旧约能不能看见这些长老坐着做什么工作呢？先看约书亚书，约书亚记的这个第二十章第四节，那么这里呢是讲这个逃城，说有人呢就无心杀了人的，那么就可以跑到这个逃城。第四节说，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看到这个长老他有一个职责，那么就是当你这个误杀了人，要跑到这个逃城来躲的啊，来躲命的时候，长老们他们就要决定你是否够资格进来。那么相应的就是当天上进行查案审判的时候，那么天上也是有一群长老在那里决定这个人适不适合进到天上的圣城，或者说逃离地球的这个逃城。那么在古代社会啊，就是孩童如果管理和妇女来管理的话，这个被认为那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事情，就是不稳定。你比方说这个以赛亚书三章说到这个耶路撒冷犹大他们的败坏，说明他们的这个混乱的时候，三章第十二节说他们的祸，说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所以这个犹太人呢，他们的这个公会，他们就会选出二十四位啊，为了这个达到一个基数，就是不至于说十二对十二的意见不统一啊，有时候他是以二十三位出现。但是在天上呢，他必须是完全一致啊，他不可能是出现一个不同的声音，所以呢他有二十四位一个偶数的团体是没有关系的。耶稣基督啊，他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你看这里啊，他这个用的公会啊，就是由二十四位啊，或者说二十三位这个当地的长老所组成的。所以这个二十四位长老才他们的出现，显然呢是为了审判。那么这个长老呢，他还有一个职责，我们举的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在历代志上的第十一章第三节说，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我们知道了大卫他在还是一个童子的时候，上帝就借着撒母耳告他做王，但是他真正做王，三十岁真正做王的时候啊，哎，这里有一群长老 来希伯伦来膏他做以色列的王。那么我们前面呢给大家讲过，耶稣呢他现在是坐在父的宝座上面来做恩典之国的王。那么当长安审判结束之后，他需要来做这个荣耀之国的王。那么谁来膏他做荣耀之国的王呢？那么这个24位长老就可以行使膏他做荣耀之国的王的这个职能。那么在第七位天使吹号耶稣做王的时候，那么宣布耶稣做王的那就是这个24位长老。启示录的第11章第16节说，在上帝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昔在今在的主上帝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同时呢他们也是坐在这个上帝宝座周围的座位上来决定每一个被审的人是否有资格来进入天上新耶路撒冷，进入天上的逃城。所以说这个24位长老啊，他们负有双重之职。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他们的身份呢已经是昭然若揭，但是呢我们还是把他们的身份继续的啊留一下，留到第五章的时候再来揭晓。第五节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那么这个场景呢，实际上呢我们在圣经里启示录里面出现了好几次，就是每一个可能是他的七封书信，七号七印七灾，到这个七结束的时候它都是这个场景。我们请大家比较一下启示录的八章第五节，当第七印揭开之后，你看第五节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水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那么当第七位天使吹号之后，哎，我们就看见了启示录第11章第19节说，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同样的，当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完成了七大灾的时候，启示录的第16章第18节说，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么厉害的地震。这些平行经文的出现了，它告诉我们启示录第4章第5节它实际上是为前面的七封书信做一个结尾。正如我们在第七印第七号第七灾完成之后看到同样的情形出现一样，说明这七封书信也是出于上帝的宝座的，是与上帝的宝座紧密相连的。这也应验了耶稣在地上所说的一句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那么这个启示录的第4章这里出现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就印证了前面的第2章第3章给七个教会的书信是上帝认可的。那么启示录第4章其余的经文呢，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来继续的研究。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我们借着启示录，借着约翰所见到的异象，看到你的宝座，看到你的彩虹，看到宝座的周围坐着庄严肃穆的穿着白衣带着金冠冕的24位长老，又听见闪电声音雷轰从你的宝座发出。主啊，这异象把我们带到你的至圣所，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使你公义慈爱的彩虹的标志成为我们人生的鼓舞动力，给我们带来希望盼望安慰毅力和勇气。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